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楞严经》科判表60页。我们在上个礼拜把这个四科七大告一个段落，然后呢就是有一段的寄送啊，这个寄送就是谈到我们这个守楞严王啊，能够消我力劫的颠倒想，而不要经过阿僧祇劫能够获得法身。下面就是要发广大心啊，报佛恩度众生，而且要除一些维系的祸，速证菩提而不退。那么在这一大段中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全面这个四科七大啊，这个如来藏性，都是如来藏性。其实如来藏性就要从借着楞严定能够啊获悟法身。其实法身就是法性身，就是本体的一个境界。那么下面讲到这个发广大心，我们读楞严经啊，多半是在开我们的智慧，可能在上求下化方面呢会忽略了，所以在这边在发广大心，在这个颂里面呢稍微点到一下，进而去除维系的祸啊，也就是我们下面呢要进一步谈怎么样去把这个维系的祸精益求精啊，去消除掉，才能证到法性身。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一段，根据前面承上启下，各位看到这个科判表啊，审除细惑说二如来藏。所谓二如来藏就是不空如来藏啊，空不空如来藏啊。那我们就从经文上来开始来消文啊，请看经文。尔时富罗那弥多罗尼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体。这个尔时下面这一大段话，这一大段话的一个从尔时开始，从它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进入另外一个大很大的段落。所以富罗那尊者呢就啊，这个在大众中就是帮助大众祈请佛来说法。那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啊，合掌恭敬啊，这当然都是对于佛的一种礼敬。那这个礼敬呢 就是要作为祈请，下面一段的祈请，祈请什么？就是大威德世尊，世尊具有大威德，因为有大威德，当然才能够消除这些意结颠倒想。对，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体。敷衍也就是演说的意思啊，讲的最简单的话就是 speak， 就是说啊。敷就是一种长篇大论的，很详细的来啊演说。这个如来第一体，第一体可以说是用大智度论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悉檀。第一悉檀也就是最高甚深微妙的真实佛法的体理，佛法真实的体理啊。所以经过富罗那祈请的第一体，所以下面所说的呢，当然也就是说怎么样去让众生能够进入这个第一体。好，请看下面一页。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经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逾百步外，临于闻那本所不见，何况得闻。就是说世尊常常说我啊，富罗那是说法第一，佛的十大弟子各有第一。那么因此所以今天呢听到了如来的微妙法音，所以由他来祈请这些精微奥妙的佛法的道理。法音当时佛借着音声宣说了，所以用法音。好像什么呢？好像聋人聋子在百步之外听这个闻那，听这个蚊子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啊，本所不见是看不到的，何况听到呢？那这边请各位参考我们的了解五十六页。五十六页这边说如来第一批就是前面的四颗七打，是如来藏性啊。这如来藏性是性真圆融周遍法界的。如来微妙法音就是讲这个四颗啊，这些四颗全世界里，就是四颗这些它的现象的当下就是离体。那么能够了解这个道理是很不容易能够理解的，我们平常也离不开是这四颗七大。这四颗七大都各代表它的特质啊，前面谈了我们就不说了。下面这个聋人喻，聋人代表耳根不利，比喻的是二乘人智慧劣小。逾百步外就比喻小乘啊，离开大乘非常的遥远。临于闻那就比喻闻第一谛的微妙法音，本所不见何况得闻，比喻此会所说之法本所不见何况得闻。 们看这里他每一句话都有所谓，都有所指。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当然可以顺便这样说啊，他这里有个深的意思啊，就是这些道理，楞严经佛在宣讲的这些道理啊，你说小乘人如果在做，他真的是聋子听不到吗？实际上就是说，他即使听到了，他也是充耳不闻。我记得有两个老人家见面，年纪都是八九十岁啊，看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清楚。见面的时候，他这个某甲叫某乙，那个半天他是汪汪半天，谁呀？啊，也不听不清楚，也看不清楚。当他听清楚、看清楚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你。”他说：“对不起啊，我们这个年龄啊，就像两个成语的，第一个就是充耳不闻，听不清楚了；第二个就是目中无人，看不清楚了。”啊，两个人哈哈大笑，会心大家哈哈大笑，啊，因为年纪都大了。那我们如果比喻这边的话，就像楞严经都在这边，各位想想看，楞严经即使听，没有不一定有机会听得到，就是听得到，听到了，他也不一定能接受，也不一定能懂，甚至还毁谤是伪经。那如果是伪经的话，就是他根本没听懂啊，他眼有眼不会看，有耳不会听。明明经典的是在这边呢，所以上一次我们看这位白僧长老，他讲这个楞严经，根据月英大师的讲义编这个讲楞严经，这是他老人家在这一生花的精力在教理上下了经典下了最多功夫的一部经。他每次深坐讲，讲下来他一个弟子就跟他讲：“白老啊，楞严经是伪经啊。”每次他下来就跟他讲，为什么呢？他就根据现在的学者版本目录，没有这本经啊，这本是后期的，根据版本目录，根据考证资料啊，就我提过好多次这种。可是从义理上来看，每个都非常有条理的。从古以来，根据楞严经，包含虚云老和尚、近代虚云老和尚这么的祖师大德，都是根据楞严经能够开悟破迷、开悟修正得果的。那那个果是假的吗？难道这些人全都是笨蛋，有眼不会看，有耳不会听吗？他们的眼睛比我们利得很，耳朵也比我们锐得很，那么说他看不懂吗？至少有四五十种的注解本啊，这些人全是瞎眼吗？何况他们是一面修，很多是一面修一面从修中所领悟出来的，不是从坐在家里面闭着眼睛啊，找几本书看看版本目录来去思考的，不一样的。它是经过实验的，不是在纸上的作业抄抄写写，所谓的我们叫做耳识之谈。耳识就是听别人说的，识人牙慧啊，怎么啊这种。所以说那不是也就是聋子瞎子一样看不到听不着了。所以我们看聋子，什么叫聋子？就法华会上，为什么来这法华会的如聋若哑，二乘人如聋若哑啊，不相信，就这种。好，所以说什么是聋子？那么像现在呢，有很多人他相信的是南传的小乘人，他不相信大乘，那也是属于这种啊。那反过来说啊，我们可不要去忽略小乘跟南传，那是基础。我们如果去 忽略跟小视轻视他们的话呢，那我们说的最白的话就是跟他一般见识了。他可以排斥你，你不必排斥他，你可以涵容他，你可以了解他，他不一定能了解。就像小学生你知道他，那小学生怎么知道大学生呢？这我们不说自命清高了啊，说明这种心量比喻。那这个是就说这个比喻表面上这样子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思考去多做思考。那再反过来讲，今天我们你说二层智慧略小，如果说二层人有的他的修行的果位，我们是凡夫，哎，因为他真的出果二果或者如何啊，他在那边一坐可以几个小时，他的禅定功夫很高啊，我们不能小看他，他境界比我高。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为什么呢？今天我能接受这个大法，代表我有这个根性，虽然我没到，就是说我的飞机还在地上，他的汽车已经跑上100公里之外了，200公里之外了，我还在地上，我等于说我是凡夫，我比不上他。可是对不起哦，等我起飞之后，你100公里200公里算什么？我一下过去了，因为我的心量我的认知。所以这边为什么说第一义谛，就是这个道理，不是一般泛泛的。所以宁可破戒不可断，破见的意思就是说在见解上面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飞机。各位也许我们也许有人知道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火车在跑，人家是铁牛，人家说是怪物啊，哪个人说那个他不能接受那个火车，看到汽车说哎，这个车子很奇怪，没有马拉他会跑，那当做怪物。现在如果这样说是笑话，那当时确实如此。同样的说，别人也认为说你读楞严经，你疯了，你是怪物，他没办法接受，连碰都不会碰，就是看了他也不一定看得懂。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庆幸啊，我还能接受他，我还能理解他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属世的因缘。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里说，用聋子的比喻啊，这比喻佛经善用譬喻了，和譬喻，譬喻最好的就是能够，你看楞严经从头到尾都是譬喻。对，我常说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写楞严经的譬喻文学，还没有人这样写。因为在座有写博硕士论文，说哎，刚好有个题目楞严经的譬喻文学。但是如果你要写楞严经的譬喻文学的话，你必须要懂楞严经的义理，否则你的譬喻都跟聋子一样了，对不对？就像我有朋友就是写博士论文啊，佛经譬喻文学，他就是譬喻，把它当文学，可是他不知道里面的内涵，那你又差了劲儿。就像庄子寓言一样的，庄子寓言，所以昨天前天呢，这个华梵大学在师大的这个一个研讨会就谈了一个问题，就讲了这个神话啊。神话其实里面有个一般认为神话是假的，可是神话里面的道理很多是真的，希腊神话可是它是一种心理学，或者是梦也是假的，但是现在的心理学认为说梦不一定是假的，梦是我们心一种心态的表现，你看它是虚妄的，可是它里面却是真的。所以庄周的预言似乎是假的，实际上它的道理却是真的。 所以这个譬喻也是这样啊。这个所以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别人说哎呀那是预言，那是若梦，那是假的，可是一饮一啄啊都有它意义的。就好像说我们看见这个是假象，法相是假的，可是法性是真的啊，假象终究是有真相在后在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如来藏思想了。哎，那就是要啊，聋子就看他是假的了，明眼人那就是真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所谓禅宗所谓的正法掩藏啊。正法眼就是在别人看不见，同样张开眼睛，他看不到，你看到了，他看到是假象，你看到是真相，就是正法掩藏。所以如果了解楞严经的道理，就是懂得禅宗那个正法掩藏那个钥匙就拿到手里了，从这边参悟。好，现在请看，还是了解这五十六页。佛虽宣明自无疑惑地，下面就是说小乘的法执未亡，迷执万法心外实有，五大互相凌夺。佛虽宣明万法即心，五大圆融令我除疑，现今仍旧未降无疑惑地，是以及第一义。小乘的法执未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小乘啊，他对于这些四颗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跟七大或者五大，他执着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是如来藏心，他只知道这些都是生灭法，没有一个主体的我去认识它。他还执着这些生灭法是生灭法，但他不知道这个生灭法这个无常中呢有一个常住不变的如来藏性，这就是法执未亡，所以才有迷执万法心外实有，没有主体的我，可是却有客体的法存在。而这五大寂水火风空互相凌夺，互相凌夺就是互相障碍，他不晓得这些是互相不障碍的，就像华严经说的世事无碍，他不能知道。我们今天了解这个道理，就是理论上如果能接受，有了观念理想，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就像我们说满清时代他不能接受现代的民主法治的观念，他是专制的那个，你没有这个观念你如何去实践呢？这是观念是最重要。好，我们刚刚这个各位再继续啊看下去，我们的六十一页科判表，刚刚是看到第三行说啊，聋人不见何况闻，也可以说你没有读楞严经何况去听呢，就是听也是听不懂，他并不是聋子了，但是他听不懂，听到这个没听到是一样的，这个聋子。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降思意究竟无疑惑地，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佛虽然说明这个道理，宣明啊，就是宣扬发明这个道理，让我去除这些法执的疑惑， 但是我还是不很清楚其中这种啊如来藏义理的究竟，而毫无疑惑，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怎会中灯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应尚于一回。就是像阿难尊者，虽然开悟了，但是这些习气啊，有漏这些种子还是没有除掉。那么就是说，即使证了啊，就像阿难这种啊出果的圣人，那像我们这些呢四果的圣者，虽然无漏啊，虽尽诸漏啊，就是见识惑都破尽，可是听到如来所说的《楞严经》的道理呢，还是有疑惑的。这个愚字就是迂回啊，还缠绕在疑团之中，这也就是说明了对于如来藏的藏性还是没有办法，没有疑惑。好，下面再看下面一段。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千流终而复死。就是说，如果世间呢，啊，像前面所讲的，一切根尘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是如来藏的清净本然，也就是它是空性的，不生不灭的，那为什么忽然会生这个山河大地，又怎么出来的呢？这些有为相，这个生灭变化，次第千流，终而复始啊，生住一灭，生住一灭，这样终而复始，这就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前面所讲的是讲诸法在差别中有它的平等相，平等相就是空相，如来藏性不生不灭，是空如来藏。那至于说这个差别相又是怎么产生的啊？这样变化千变万化，这是什么缘故呢？也可以说富罗那尊者他知道的是空如来藏，对于这个不空如来藏啊，还是不清楚。因为罗汉证的是一切智，所谓一切智，就是一切就是万有，一切万有，万有包含我们五官所接触到的这个万有，它的本体是空性，能够证到这个本体是空性的叫做一切智啊，一切万法总相的智慧是空性。那这个呢是罗汉证的，他所证的眼叫做慧眼，智慧的慧是慧眼。菩萨呢就还要有法眼，法眼就是诸法在空性中它有不空的熟体的差异性，那罗汉还不知道啊。那菩萨要度众啊，度众就要知道诸法的差异性，他知道了共通的
这个空性之后，他还就是真空之性之后，他还要去了解妙有的境界啊，妙有的差别，那才会知道众生的差异性、世界的差异性、一切万法的差异性的存在。哎，所以他才有这么啊一段的问话。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又如来说啊，又如来说当然是还是富罗那根据如来说法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沾染常住，就是根据如来前面所说的。下面他提出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等于算是问题意思了。世尊，若地性遍，云何融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名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里面？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亦幽往？他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我们的问题。他说地性遍，地性既然是周遍法界的话，那怎么会有融融有水的存在？水性能够周遍的话呢，那当然也就不会容纳会火的存在，那为什么还会说水火二性俱遍虚空呢？不相临灭，彼此不会相妨碍，而且地性是地是坚固的，是互相障碍的，空性是虚通的，虚无是融通的，那这两个我怎么会俱遍法界？我实在不晓得这个意思，是意所往。是意所往的意思就是是意幽往，就是意所往，就是我实在不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矮版的翻译是这个意思要到哪里去，这个翻译是很生涩的，就是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样讲才是他讲得通，是这个意思，地理是什么？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集诸大众，作是于以五体投地，亲可如来无上智慧。那这一大段为楞严经常用的这一些，当然就代表啊，在这边又有一些文学的一个笔法，希望如来呢能够宣扬流布你的慈悲，把我的迷云像迷团像云一样的把它拨云雾见青天，大众啊，不但是我大众也是一样。讲完之后啊，作事于已，就是英文就是个完成式，讲完这个话以后，然后五体投地，亲客如来无上智慧，那就代表他非常渴望啊，非常诚恳的希望如来能够慈悲的教诲啊，这边就很有文学的那种意味了。好，尔时世尊告富罗那及诸会中肉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普为此会，宣圣意中真圣意性，令如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圣阿罗汉等，皆获一乘极灭场地，真阿念若，真修行处。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富罗那等听佛法音，默然成听。好，这么在这里，请各位啊翻到我们表姐的五十八页，第一个表是说四圣意，四圣意刚刚在经文里面提到，宣圣意中真圣意性， 就是说佛法的道理啊，世尊在说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论语里面有所谓的因材施教，这四圣意就是因材施教。佛在说法说的是，你看这哪四圣意呢？第一种叫世间圣意，就是世间殊胜的意义，讲的就是蕴处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是讲世间的圣意，世间法的。那么接着就道理圣意，讲世间法的现象呢，你看我们现在讲世间法非常复杂，对不对？我们讲文理法商啊，医啦，还有工啦，啊，不是，或者还有其他农啦，还是其他很多，分科非常的细，越分越细，对不对？可是以佛在宣世间法来讲，它没有那么多的分科，它的分科就是说一切法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或者用五蕴说，或者用十二处说，或者用十八界说，用迷心众者用五蕴说，用迷色众者用十二处说，用迷心色接众者用十八界说。因为五蕴中，你看色是心色法，受想行识都是心法，所以迷心众者，我会把你心把它分为四种，色只分一种，迷色众者我色法同样色法，把色身香味触啊，或者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女色重的我给你设法多分一点，两个都重的我就给你分析十八戒。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四大，什么叫四大？就是世间所有的其实离不开地水火风，大就是普遍，对，世间所有的现象我把它 in short 把它浓缩，就是蕴处界，所以叫做世间圣意，没有像我们分科那么多，我把它浓缩起来，就像你到图书馆查啊，这是所以什么资料，什么什么什么资料，我们一看就晓得，哦，我要找的资料，这边有没有这个书，就很清楚了嘛。我这入海算啥，这么多书，我从哪里开始查呢？开始找呢？就说佛讲世间圣意，就讲蕴处界。那么第二个道理圣意，就是。虽然世间是有这样的分析，就是佛法很简单呢、啊。佛法最简单就是一切唯心造，就罗汉上师讲一切唯心造 ，OK 了，一个心，所有万法包含在里头了，唯识中万法唯识，也所有的万法包含在里头了，那一个字就解决了嘛，对不对？啊，假如说有人说，哎，佛法跟所谓的世间法有什么不差别呢？其实佛法有一个字就是。佛法叫内学嘛，佛法都是不在心外求法，所谓世间法都是心外求法，我们看到哦都是外面的，那是心外求法。佛法为什么要禅修？为什么都是为往内啊，不是往外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外面观察，外面看呢、啊，研究的东西都是看外面的，所有都所有资料，所有东西都是在外面展现出来的，往内谁去往内啊？这个是。基本上的不同点，一个字就把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也是一个字两个字就解决了。可是你什么叫做内，什么叫做外，那可是有学问了。我说一切唯心，什么叫做心，这里面也有学问了。这就换句话叫开合的差别性。那第二个叫做道理圣意，就是苦集灭道，这是听。前面是说世间所有的现象用蕴处界来把它涵括在里头，剪刮在里头，我刚说或者用一个心字，或者用个内字啊，用佛法哎，心外求法有外道，佛法不带心外求一个字。那么道理圣意就是说，你要解决这个蕴处界，它都是无常性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啊，大家都知道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苦根集是世间的因果， 灭根道是出世的因果。那这个苦即苦，就是包含三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啊，或者八苦生老病死啊，冤憎会等等啊。苦的来源是什么呢？是即，即就是贪嗔痴慢疑等等。灭是什么？就是涅槃。道是什么呢？就是佛法三无漏学或者八正道，就是方法。也就是说，好像中医说辨证论治，为什么会有苦的？是因为有疾。那要如果要去除苦的话，就是灭。去除苦的方法是什么？是道。就像我们生病也是这样，你这个什么病，怎么病，怎么治疗让这个病会好，就是灭。方法怎么治疗，那就是道，那就是道理圣意。那当然在这里面跟世间法不同的是哪里呢？这苦我们最常提的就是生老病死的苦啊。生老病死苦以世间的学问来说啊，生老病死是常态了。以出世学问，从佛法来讲，生老病死是病态。那病态跟常态有什么差别呢？常态就是生老病死没有药可治，无药可治，每个人都生这个病，不管你活多长，是无药可治，因为常态嘛，总有一天，那是常态。可是如果是病态的话，病就是可以治了，有药可医，那就是而且是什么呀？急就是说这个病是要有原因的，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急，因为有急的原因，所以有苦的果，一个因一个果，迷界的因果，世间找不出原因，本来就是这样。人到了，不管你活到大，那就终老会如此的。那怎么治法？就是灭根道，就是物界的因果啊。那因此说，这个苦跟因，苦这个因果为什么果放前面，因放后面呢？所以人家说，没有智慧的人是果来的，是生病的时候才是开始说，开始害怕。有智慧的人还没有生病中，所以中医说，不治最好就不治已病，治胃病。这胃病不是那 stomach 胃是还没有，不治已经生病的，最好的治病方法是没有生病，我就防范未然，那是最高的。那有智慧的人是如此的，那一般人都是要果来了，他才会害怕，才会去催他的因，对，果放前面。好，所以呢，这个道理的声音就在说明我们世间现象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世俗体上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在出世法里面是可以解决的。是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当然不能解决了。你相信有没有方法呢？有，这苦集灭道就是灭跟道，道就是方法了。所以这叫做道理圣意，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的很殊胜的这个义理呢，它解决了这个道理。现在科学并没解决这个道理啊，没有解决生老病死这个，科学只能让我们长寿啊，科学只在研究说人类为什么会，可是科学没有解决说人类为什么会生死。科学是现在，如果说科学发达，不过是几百年的事情了，他去研究这个才几百年，近年来才会发觉到什么生死学啦，或者是超心理学啦，那是受到的宗教佛教啦什么这些宗教的影响，他才去面对这个问题，他也是觉得发现另外有天地啊，好像以前以为只有一个太阳啊，只有个太阳系，科学到后来觉得不止一个太阳，宇宙中很多太阳啊，可是佛教三千大千世界太阳百亿个，科学才 开始要碰触这个领域。所以现在的比如说央格他就在道教在佛教里面他下了很多功夫，他去研究，他是超心理学，他的研究是很多是从佛教道教这些东方的这些思想给他很多启发，甚至于他也有相当的研究跟信仰。科学才刚开始，所以科学一直想的是看到的东西，他不会去，他没有办法承认，或者还没有办法完全碰触到看不见的。那心理学的潜意识慢慢就已经开始去研究看不见的东西，什么灵魂医学精神，那都是现代的近年的啊，也不过最多不过百年几十年而已的，跟佛教啊不仅是三千年啊，佛教还更长远的，那我们不谈。所以我们这边谈到道理圣意啊，道理圣意。好，现在叫做正德圣意。正德圣意就是说道理是这些道理，是方法手段，你要证得什么二空真如啊，也分为我空的法空的真如。真如就是本性，也就是实相的境界，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证得。那是经过修正，就跟科学一样，科学要经过检证啊，佛学佛法它也要经过检证，可它的检证不是像我们检证啊几天就检证了，它这个检证可能时间就长，可它有很精密的一套。那我们看成佛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有五十几个位置，或者少则说四十几个位置，开合的不同啊，简证。好，最后一个叫做圣意圣意。这个圣意圣意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佛的法界，无二无别的。啊，这华严特别提出一真法界那个境界，其实也是实相境界。也可以说用法华经来讲，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只有到佛，您等觉菩萨尚有一念身相无明，没办法见到真一真法界，只有到佛究竟成佛，是一丝不染的，一丝不挂的一真法界。但这个一真法界虽然是出世，那不是二乘人能够知道的，就证到极果啊，我们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才能证到的一真法界。那我们楞严这就是了义教所证到的，不是属于偏真涅槃证入空性啊。所以我们看大波涅槃经四十卷，有小乘的有大乘的，小乘的涅槃经那讲的还是在生住异灭这个无常性，大波涅槃经又特别开出那个涅槃四德，常乐我净四德，然后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那讲的这些那都是大波涅槃经的。因为小乘讲的都还在那种证到的偏任，就是一切智的境界，能证到空如来藏啊，那不是如来藏，证到空性那不是如来藏。但是大乘才会证到空不空如来藏啊，只有大乘才能够了义教才可以。就天台来讲，华严来讲，是圆教的才能证到的究极的境界，就真如缘起。华严讲真如缘起时候谈的问题。好，以上呢，我们是把这个四圣意呀、啊，啊，那么这个四圣意就是根据刚刚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意中真圣意性，就是圣意圣意。这可以说楞严经它是个了义，为什么楞严经这个全的经文里面有了义两个字呢？啊，这就是强调这部经修正了义啊，了义就是
圆满究竟的，这了就是啊，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缺陷，终极的了是完了的意思，对不对？了义的意思。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啊，讲到宣圣义中真圣义性，就是圣义圣义。所以说下面一句话，令如令你们这个会中的定性声闻及诸一切啊，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那么所谓的定性声闻呢，这个按照唯识学讲五种性，五种性呢，哪五种呢？第一种叫做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三种定性。然后在不定种性，就不定就是不定声闻、不定缘觉、不定菩萨。那还有一种叫无性种性，无性种性就是人天成的，这个性是不会成佛的，五种性。那这五种性之中，两种会成佛，三种不会成佛，二有三无。哪两种会成佛？一个是菩萨定性菩萨种性，会成佛，一定会成佛。不定声闻、不定缘觉、不定菩萨，他可能声闻，可能缘觉，也可能菩萨，他也有可能成佛。这两种会成佛。可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那定就是他只会相信声闻成，或只会相信缘觉成，他不会相信菩萨成，但他也不会落在无性种性，在人天成。那这两种不会成佛。那最后那一种无性种性的人天成，他也不会成佛。这是按照楞严经里面，按照这个唯识论里面的五种性说。不过从此边来看啊，他说定性声闻，定性声闻就是你一直都是声闻的，但是天下很难说啊。还有一些未得二空的啊，这种指的就是应该指的是所谓未得二空的，就是就近的那些菩萨，全教菩萨回向上圣阿罗汉、大阿罗汉啊，你可以回小向大。所以说这个词汇呢，是要宣说的，就是要度化这些人。定性也不能说绝对定啊，啊，也可以回小向大。不上圣这个阿罗汉呢，就是《法华经》外世声闻内密菩萨的大菩萨。你别看他是看起来是阿罗汉，实际上可能是菩萨种性。好，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